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因为凡事主必赐你悟性。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从班夫国家公园回来之后的这两周，我都很消沉。那六日在壮阔的湖光山色中经历的淋漓的兴奋，在我们回到城市的那一瞬间就消散了。那几日，每一天，神都借着大自然和每日灵修经文清晰地讲话。最强烈的信息便是，耶和华是我一切的满足，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圣灵在我里面更新坚固，神的爱充充足足地浇灌下来，让我看不见其他的，也想不了其他的，只要我醒着，便可想神超越一切。神的光照进我心中每一个角落，赞美和喜乐从心里涌流，源源不绝。风景美不胜收，山峦起伏间只有赞叹，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太初你奠立大地的根基，亲手创造诸天，天地都要消亡，但你永远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是啊，风景如此美好，它们也远没有我的神好。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被更新了，而我要在永恒里与基督同享一切的荣耀。那荣耀定是今日所不能想的。基督的同在，让我的心实在满足到无以复加，甚至连拍照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我和这一切都已经在永恒里了。不管看见什么，想什么，我都看见他，想着他。我的心感受到将自己永永远远完全归给神是那样的喜乐满足。回来后，也许因为身体确实疲惫，或者重回现实的细碎，仿佛从天上瞬间回到人间，不再被圣灵充满，读神话语没有什么亮光，日常所见所闻根本了然无趣，灵里饥渴难耐。这光景持续了两周了，灵里没有能力处理起日常生活，自然是精疲力竭。在班服经历的一切仿佛像一场梦，离我甚是遥远。巨大的落差感使我陷入迷茫和郁闷。这次在班服因为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巧到只有一种解释，一定是神让它发生的。这就让我感受到了神。当带着这种感受读神的话语，就越发读出滋味和亮光，然后就越发感受到神。回来之后，一切回归日常规律生活，好像一开始触发我感受的事件消失了， 只是读神的话语变得索然无味了。这不禁让我思考关于经历或者感受在基督徒生命中是否有绝对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经历或者看见某些事情，是否就感受不到神了呢？感受到神之后呢？我们要怎样真的认识神呢？读圣经到底是用我们的头脑读，还是用感受读呢？头脑思考与心灵感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将感受或知识正确的储藏，变成永久的属灵财宝呢？这些疑问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从云端瞬间坠落谷底的痛苦，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我的心催逼我快快找到答案。天父认识我，他也确实爱我，他怎会不为我开一条道路呢？去班服之前，我就在看约翰·派伯的书，标题是《思想的境界》，英文书名《Think》。之前看了一半，没有太多感受，但是这几日重新细细读它，才发现真是我目前状况最好的解答之书。当读到约翰·派伯也有和我一模一样的挣扎的时候，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他在书中领人思想如何平衡思考、感受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且给出了自己依据圣经的启示、半生思考所得出的答案。这真是我所需要的，全然是神的恩典，赞美主。一，派伯肯定了竭尽我们的头脑去学习圣经在基督徒生命中的绝对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正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中要求的尽意，穷尽我们理性和头脑一切的能力去思考神，本是应该的。二，派伯强调这种思考本身不是目的，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顺服神和爱神。所以只有在圣灵中，我们用祷告托住我们的头脑，产生的对于圣经和神的种种思考和学习，才能最终达到认识神以至于爱神的结果。三，学术和教育本身是好的，它们训练我们有条理的思考和分辨，并且帮助我们练习归纳和总结。他也批评了近现代以来在基督徒中间出现的反智主义。反智主义认为头脑的知识是不重要的，甚至是让人骄傲的。派伯说，有或没有知识都可能让一个人骄傲，所以关键是我们在不在圣灵里。四，当我们愿意更加理解圣经，更加认识神，神必赐我们聪明和悟性，这是主的应许，我们应该牢牢抓住。五，正确的感受是绝对重要的，感受驱使我们正确的行动。所以当我们头脑的知识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会对神产生正确的情感，是敬畏，是赞美，是感恩等等，而这些情感又会驱使我们的行动，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顺服、赞美、舍己和服侍神。我想以上几点的根基都在于信心。当我里面已经有了神赐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时，我应该在信心中竭尽我的头脑去思考神的话语。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凭眼见和感觉，实实在在认识神。所以，我不要不屑用理性思考神的话语，而是不能满足于此。要在圣灵中使我的思考沸腾，以至于产生一种真实的情感和感受。这种感受是靠得住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不会动摇。而这种感受可以持久且稳定地影响我的行动力，让我在实践中也可以与神产生更多互动。恍然大悟之后，我发现这两周也没有白白受苦，我又更确切理解了思考、感受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认识神的话语。这何尝不是亲身试验了派伯所说的逻辑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可以正确地应用头脑和心，在正确的次序中去认识神，归正我的灵、魂、体，让他们全然降服在圣灵的光中，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在我里面，让神的话洁净我，使我全然成圣。阿门。以下是今日摘抄，来自于约翰·派伯《思想的境界》第一章，我的朝圣之旅。我一生中都充满了思考、感情和行动之间的种种张力。在22年不间歇的正式教育和6年大学任教之后，我在34岁离开了学术界，做一个牧师。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了。我记得1979年10月14日晚上，当时我写下7页日记，记录了我灵魂中出现的危机。我在挣扎，是继续在大学任教，还是转入牧会的事工。现在回头可以清楚看到，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当时我好像觉得，思考、感受和做事这些事，也许教会里比大学更容易找到平衡。我的意思是一种可以适合我的恩赐、上帝的呼召、人们的需要，以及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的平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这样选择对每个人都是对的。实际上，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纪念教育的地位，是在耶稣的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如果大学或神学院的每个教员都像我那样选择，结果也许会是悲剧性的。我热爱上帝28年来在学术界为我所做的， 我并不像另外一些人一样，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会懊悔自己被教了什么，或没有被教到什么。如果我能有机会再活一次，我还会选择几乎一样的课，一样的老师，也几乎会教同样的课。我并不期待大学、神学院和研究生院教会我一些必须在工作时学到的东西。如果我曾经跌倒过，那并不是他们的错。我离开学术界也并不是因为那里很让人窒息，事实恰恰相反。大学期间，以及更多的在神学院期间，甚至我在大学教书的六年期间，我的阅读、思考和写作都让我对上帝大发热心。我的心从来没有因为更多认识上帝和他的话语而枯萎。有人把更多关于上帝和上帝作为的知识放进我的脑中，就像往我的敬拜之火中扔进更多木柴一样。对于我而言，看到就意味着品尝，而看得更清楚，就让品尝更甜美。经历中也并不是没有泪水的。在我对上帝的概念中，有一些被圣经真理的火烧尽了，那很疼。有几个下午，我把头埋在双手中，为信仰的混乱而痛苦哭泣。但是，正如一句印第安人谚语所说的，如果眼睛没有过泪，灵魂就不会出现彩虹。一些喜悦是只有在哀愁的彼岸才可能出现的。一位传道人说得很对，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1:18。但这是值得的。我的意思也不是说那种影像品尝的看见是很容易达到的。要弄清楚圣经在谈到上帝时是什么意思，这通常是一项极其痛苦艰难的工作。我了解路德的一些痛苦之言，我在这一点上拷问保罗，极力想要知道圣保罗到底要说的是什么。我的意思只是，当该讲的都讲完了，该做的都做完了的时候，是思考让我一次又一次进入敬拜中。学术界对我而言是一段生命更新的经历。我离开了，要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可以让我为真理无比欢欣。一个讽刺的事实是，让我离开的事件是我安息年中写的一本关于罗马书9的书。被上帝称义是我写过的最负责、知识上最具挑战的书。它涉及一些最困难的神学议题，以及圣经中最难解的一段文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正是上帝用来点燃我的，预备我的心做传道和牧会的工作。写这本关于上帝主权的最困难的书，并没有让我的灵压抑，相反，它却是种激励。这就是那位我更想要去传讲而不只是解释的上帝。不过是这份解释的工作点燃了我传讲的热情。我没有忘记这一经历，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没有忘记，因为它仍然是真实的。我默想的时候， 诗篇的诗人说，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默想、沉思、疑惑、思考，这一直是我如何看见、品尝、歌唱、讲论以及停留的路径。年复一年，这一直是我的工作，是一种充满祷告的、依赖圣灵的思考。思考上帝启示了他自己什么？这种思考给我的热心和传讲提供了养料。在为上帝发热心的路上，思考是必不可少的。思考本身不是目的，只有上帝自身才是目的，别无其他。思考不是人生的目的，思考和不思考意义都可以成为人夸口的原因。思考如果离了祷告，离了圣经，离了顺服，离了爱，会让人自高自大，甚至毁坏这个人。但是在上帝大能手中的思考，那种浸泡在祷告中的思考，被圣灵托住的思考，与圣经紧密相连的思考，为寻求更多理由赞美并传讲上帝之荣耀的思考，为爱的服事而进行的思考，在上帝充满我们的一生中，这些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还是存在某种张力，在我的人生中，思考、感觉和行动都彼此互相增进，各要争夺更多空间，好像从来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比例。我应该更多做事，更多思考，还是更多去感觉、表达更多感觉呢？这种不安感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和我性格中的急躁、我的成长背景因素以及我心中的败坏有关的。但是这种张力也与教会中的过制主义和反制主义的历史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圣经本身的复杂性有关。教会经常对头脑的认识含糊不清，特别在美国，福音派对教育和知识劳动的质疑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对福音派的这段故事，最著名的叙述是马克诺尔的《福音派头脑的丑闻》一书。他开篇第一句话是，福音派头脑的丑闻就是，福音派没有什么头脑。继诺尔的指责之30年后，哈里·布拉米尔写道，基督徒的头脑并没有什么成果的论述，并成为对我们社会、政治或文化生活的一种一致的、可分辨的影响力，从而区别于世俗的头脑，因此不存在什么基督徒的头脑。继诺尔之后，很多人也加入了这场哀悼。莫兰德的书中有一章题目是，我们如何失去了基督徒头脑，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恢复之。吉尼斯曾写过，健美身，肥胖脑，为什么福音派不思考，以及该怎么办一书。在根本上，福音派的反智主义既是一个丑闻，也是一种罪。说它是丑闻，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冒犯和绊脚石，阻碍了一些严肃群体考虑基督教信仰并归信基督。说它是罪，因为它拒绝用全意爱上帝，这是和耶稣的两大诫命的第一条相违背的。这些朋友所描述的不只是世界，也包括我长大的国家。他 谈到世界的状况，史普罗已经写过，我们所生活的时期可能是西方文明历史上最反智的一个时期。谈到我所成长的基要主义背景，诺尔说，要让人们对社会、艺术、人和自然有思考。要有这种思考的话，受头脑的基要主义所鼓励的习惯，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灾难。我以前觉得自己受到多个方向的拉扯，可能也并不令人奇怪了。因为就连诺尔也承认，那种破坏了人类头脑思考能力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却也为世人之福利带来了惊人的成就。在北美福音派不断扩张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突出美德，包括他们在传播救恩信息时做出的伟大牺牲，他们对有需要的人那种慷慨，为那些有患难的人发言，以及维持了无数教会和跨教会社区的发展。但是，不论我从我的世界和家庭继承了什么，我所经历的那种在思考、感觉和行动之间的更成熟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圣经本身。上帝话语中有一些语句，让知识听起来很危险，也有一些语句让知识听起来很荣耀。例如，一方面圣经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另一方面，圣经也说，你要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有的知识是危险的，有些知识却是让人释放的，而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矛盾。所以，我在这本书中要做的是让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看看上帝是如何命令人去思考的，以及思考和人生中其他重要行为之间的关系。思考与我们的相信、敬拜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如此多警告是关于知识、这个世界的智慧、哲学、邪僻的心，以及那不能看见的智慧人和通达人，还有那些心地昏昧的人呢？虽然有这些警告，圣经那惊人的信息仍是，认识真理是至关重要的，而思考，急切的、谦卑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头脑，并好好使用之，在认识真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圣经中两段经文提供了本书的主要论点。第一段是提摩太后书2:7，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条劝诫是他要思考、考虑，用他的头脑来理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之所以让他思想的原因是，主必给你聪明。保罗并没有说这几方面放在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要思考，另一方面要从上帝领受理解的恩赐，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在通往理解的路上，思考是很重要的，但是理解也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是本书的重点。另一段经文是箴言2:1-6，我会提炼成两段经文，让我们更容易看出它和提摩太后书的2:7之间多么类似。如果你扬声求聪明，寻找它如寻找银子， 你就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像吝啬鬼寻找银子一样寻求聪明，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头脑加上殷切和技巧。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给出的，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我们寻求聪明和上帝赐予聪明是同时进行的，像寻求银子一样寻求它是很重要的，但是找得到就是上帝的恩赐了，这是本书的要点。本杰明·华菲特的故事可以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华菲特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课34年，直到他于1921年去世。有些人觉得，在祷告求神的光照和努力思考神话语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华菲特很失望地对此做出了回应。在1911年，他对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进行劝诫。有时我们听人说，跪下祷告10分钟，会比你花10小时读书获得对上帝更真实、更深刻、更有操作性的知识。什么才是合适的回应？比你花10小时读书还多？跪下？这两者之间是既要又要的关系，不是要么要么的关系。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要鼓励的观点。现在要介绍一位朋友，奠定一个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下一章是这个观点的延续，因为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对我经历到这种既要又要的生活影响力很大。你可以说，这一章是献给一个朋友的，是我从未亲身交往的一个朋友。实际上他已经死了250多年了，他就是这种既要又要的人，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不过另一方面，下一章是这本书余下篇幅的基础。这位朋友为我提供的是有关如何把思考和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最深刻的基础。他的这项工作是通过他对三一神本质的意象而来的。我希望你可以从他这一意象中得益，如同我所受益的一样。以上就是今天葡萄请入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